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和日本执政的自民党12月24日以联机方式举行议员的国防与外交会谈，又称为二加二会谈，主题是经济安保。日方由外交部会长、参议员佐藤正久以及经济产业部会长、众议员石川超正参加，台湾方面由立法委员罗志正与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赵伟、邱志伟参加。台日双方确认将会在经济安全领域推进合作。参加会谈的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赵伟、邱志伟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表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强调国安问题不再仅限于国防和外交，经济安全更占国安问题相当大的比重。
面对中国在科技实力的成长，那民主同盟就主要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印太地区的包括澳洲，我们希望在包括台湾，在高科技业科技的这个合作跟协调能够达到更好的效率，来对抗这个中国在科技上的实力哈。所以
他说面对中国在经济实力方面的成长，美国以及印太地区的日本、澳大利亚、台湾都希望在科技产业上面更有效率，必达成合作与协调，才能够共同对抗中国在科技业的势力。台日之间有地缘经济上面的合作优势，再加上历史的情感、科技业以及其他经济面的合作，对台日双方都很重要。因此台湾亦都呼应岸田首相提出的经济安保，提升双方经济实力的不可替代性。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沈友忠认为，目前在台湾和日本区域发生真正军事冲突几率并不高，因此相对于传统国家安全的概念，非典型安全问题上升成为国安层次的议题。
那现在看到的话，像是能源自主啦，或者说经济的依赖啦，甚至是像是资讯里头的对于假讯息或者说认知作战这样子的一种攻防战哦，还有像最近疫情所引发出来的工位议题等等，全部都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非典型的国家安全。
他说例如能源、经济、信息、公共卫生等都属于非典型安全问题，只要能够影响政府治理正当性或者分化社会的挑战，都可以列为非典型安全问题。在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全球的供应链进入重组与分工的时代，台湾在高科技产业尤其芯片的生产技术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特别是以高科技产业来讲，台日在经济安保方面足以建立起密切而且高度互信合作的伙伴关系。日本参议员佐藤正久在会中指出，台积电将会在茨城县开发半导体，并于熊本县设厂，日本亦都已经在临时国会之中通过 5G 相关法案，而且预计会提出强化半导体的相关法案。台湾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赵伟、邱志伟表示，台湾在半导体业的竞争优势正好契合日本的经济安全计划。
包括我们在半导体可以说是护国产业不管是先进制程或成熟制程我们都是居于领先的地位。这个部分他们也承认说，半导体他们是相对跟以前比较起来，相对不像以前那么有优势台湾刚好有这个优势。
他说半导体是台湾的护国产业，无论是先进的制程或者是全球的制程，台湾都是居于领先的地位。日本亦都承认自身的半导体产业不如以往具有优势，台湾正好有这样的优势，能够在半导体制造以及应用方面有更多的合作，台湾的技术与日本的设备正好可以互补。邱志伟指出，在会谈之中台日双方达成充分共识，未来在半导体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必须从国家战略角度思考，以维持民主国家的科技实力。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沈友忠表示，台日半导体产业的合作除了建厂和生产以稳定产能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项目。
我想大概就是在70年代的时候有两波的这个石油危机嘛，所以引发了大家对于能源供应是不是过度仰赖他人的这个情况下然后产生一个国安的疑虑。
他说70年代的时候两波石油危机引发了各国对于能源过度依赖进口而产生国安问题的疑虑。就目前的芯片或者是其他高科技产业的议题来讲，如果技术或者产能过度依赖进口，会造成国内产业运作的稳定性和产量的挑战。未来台日的半导体合作除了稳定产能之外，仲包括技术研发、人才培育、开放市场、降低关税等，都能够令到双方降低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提高双方在高科技产业上面自给自足的稳定性。而半导体除了使用于汽车、电子产品之外，在军务航天方面亦都是关键的技术，因此可以成为台日在经济安保合作上面现阶段的核心产业。日台关系专家已故台湾总统李登辉的日籍秘书早川有久表示，日台本来就具有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深厚信赖感，同台湾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对日本的经济安全将大有裨益。其中以半导体业为最显著的例子，
九州に工場を設けることを決め、日本政府が全面的なバックアップを進めていることも、台湾と日本が同じ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の。
他对美国之音话，台积电决定在九州设厂，日本政府全面支持，这是台湾和日本决心建立更牢固的供应链伙伴关系的标志。半导体支撑住当今信息化社会之中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从智能手机、个人计算机、汽车到导弹等军事装备，已经成为和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产品。台积电在半导体制造领域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是日本在经济安保之中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其实迄今为止，日本政府一直被认为对经济安全缺乏危机感，他觉得日本终于正视这个问题，并且有实际的作为了。参加这次会谈的日方代表石川超正的故乡在慈城县，佐藤正久的故乡在福岛县，因此会谈亦都触及福岛等五县食品禁止输入台湾的问题。台湾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召委邱志伟表示，任何食品的进口都必须以确保国人健康为前提，以科学依据和国际标准作为基础。他指出，双方并未谈到开放时间表，目前只有台中韩禁止进口福岛县的食品，韩国只是针对水产品，中国亦都因为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表示过要解禁，台湾当然亦都会计划解禁。
啊，我们的凤梨是压缩到做中国这个没有理由的这个以不是科学理由的方式啊禁止进口之后，那日本市场弥补很重要的台湾这个农产品的出口，未来可能有更多包括荔枝啊、枣汁啊，好，甚至台湾的这个水产品也可以，他们也可以符合一定标准。
进口台湾的农产品将会更依赖日本的市场，日本亦都乐见台湾其他如荔枝、枣子等农产品以符合科学标准的前提之下输入日本市场，对台湾敞开大门。他认为贸易上不应该有任何歧视性的作为，以区域作为限制标准并不符合国际贸易的规范，国际社会本有它的客观科学的标准，台湾亦都将会在这个问题上面提出解决的方案。邱志伟指出，台湾将确保从福岛等五县市输入的产品通过科学检测无核能安全的疑虑，依照国际标准因应法规的检定。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沈友忠表示，福岛等五县食品进口的问题同美国猪肉进口议题相似，食品安全管理、市场开放都有国际贸易的标准。
那如果说福岛的这个食品已经可以通过科学的一个国际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日本当然也会希望其他所有的这个国家哦，也都可以用这样子的同一套的国际标准来接受福岛食品的一个进口。
他说日本当然希望在 安全問題通過國際標準的條件之下，可以將福島等縣的食品順利推進國際市場。如果區域的經濟合作、安全合作要順利推進，必然將會涵蓋食品安全議題。而日本當然希望能夠顧及到自己國家的食品產業，以科學的、國際化的、一致的標準來到決定食品市場的開放，應是日方希望在台灣、在福島食品上面的立場和原則。參加這次會談的日方代表自民黨外交部會長佐田正久表示，日方對台灣申請加入 CPTPP 表示歡迎，下一屆 CPTPP 的輪值主席國將會由日本交棒給新加坡。日台關係專家已故台灣總統李登輝的日籍秘書早川久有表示，台灣在12月18日的全民公投之中的一個議題涉及使用萊克多巴胺的豬肉進口禁令，對日本來說，這是台灣能否解決福島縣生產的食品禁運的參考，對國際社會來說，這是台灣社會是否對國際標準有足夠的認識。公投的結果證明台灣社會決定與國際社會的經貿體系一起前進。
蔡英文総統はすでに蘇貞昌行政院長に対して福島県産食品解禁に向けて早急に党内のコンセンサスを達成するように指示したとも言われています。
他說據悉蔡英文總統已經指示行政院長盡快在黨內達成共識，解除對福島等縣生產的食品的禁令。不過日本已經明確表示，台灣是否取消對福島等縣的生產的食品出口的禁令，永遠不會被視為日本是是否支持台灣加入 CPTPP 的交換條件。他認為日本亦都理解福島等縣生產的食品出口禁令雖然遲早要面對解決，但是由於食品安全問題直接關係到人民的健康，台灣政府必須謹慎處理。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沈友忠表示，對於申請加入 CPTPP 的審查，在執委會的部分屬於共識決，亦都就是在整個流程當中，所有會員國都不反對才可以。輪值主席國按章程處理入會申請和審查，扮演的是中立者的角色。因此，新加坡扮演主席的輪值國的角色帶來的變量應該有限。
新加坡虽然有公开的表达他们支持中国加入 CPTPP， 但是这个并不表示就排斥台湾。所以某种程度来讲，新加坡一直都是在北京跟台北之间扮演了一个怎么讲，就是说一个桥梁的一个角色了。
他说虽然新加坡公开表示支持中国加入，但是并不代表排斥台湾。新加坡在台湾和中国之间一直扮演近似桥梁的角色，如果令到双方都加入，可能更加符合新加坡的国家的利益。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客观条件上面，台湾是否已经完备 CPTPP 的各项要求和条件，以及入会工作小组的共识。国际的氛围和舆论对于能否加入 CPTPP 来讲是不可控的变量，并非新加坡有能力操控的。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